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好高兴又能够在空中与您结伴同行了。当我们还小的时候呢，便很想努力地学习走路，大概一岁左右，有的就懂得蹒跚走路了。偶尔看到邻家的小孩子们一跌一撞地走着，我们通常都会以鼓励的语气，希望他们早日走得又快又稳。然而曾经呢，有一位老祖母呢，她却这样的评价过，她说，如果太早懂得行走，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脚部的肌肉并没有完全的得到发展，就开始走路的话呢，反而会使脚部过早的承受压力。这让我联想到，我们人生的道路呢，要走的时间是很长很长，并不需要急在一时。能够行走并不是一件难事，最难的是要走得好，走得对。今天要跟你一起灵修的题目呢，是他带你走过。这位他就是我们的天父阿爸。领修的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上19章1到12节，列王记上19章1到12节。此刻先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爱里没有惧怕》来开始今天半个小时的灵修。
让我们送上天父荣耀的恩典，因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基督的宝血，我们的梦救赎，我们的罪蒙赦免。让我们称赞天父丰盛的恩典，主恩典从从主主赏给我们，我们有了爱，因主先爱我们，主主主在我们的生命里，纵然如是那么崎岖，永不为所奉献自己，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知道并且相信，天父的爱永不改变，完全的爱去除一切的恐惧。让我们颂赞天父荣耀的恩典，因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基督的宝血，我们的梦救赎，我们的罪蒙赦免。让我们称赞天父丰盛的恩典，主恩典从从主主赏给我们，我们有了爱，因主先爱我们，主就住在我们的生命里，纵然如是那么崎岖，永不为所奉献自己，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知道并且相信，天父的爱永不改变，完全的爱去除一切的恐惧。纵然如是那么崎岖，永不为所奉献自己，因为耶和华 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知道并且相信天父的爱永不改变，完全的爱去除一切的恐惧。感谢天父，我在爱里没有惧怕。
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一至十二节。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一至十二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舍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之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列王记上》十九章一到二节。今日的灵修金句呢，是当中的第十二节，金句如此说，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他带你走过。
他带你走过。几乎每个人在生命中都经历过一些低潮时期，也有过消沉和沮丧的时刻。一些常见的忧郁迹象和症状包括感到绝望，思想悲观，或者觉得失去价值，彷徨无助。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圣经中的人物是否也经历过这种忧郁时期，但我们可以发现，当面对个人的无力感或者失去对生命的热情跟意义的时候，有些人确实会强烈表现出沮丧、挫败、意志消沉或者悲伤难过。以利亚就是一个符合这些特征的圣经人物。在击退偶像巴利的先知后，他便接到耶洗别皇后的死亡威胁，他的信心开始动摇，接下来是意志消沉，他甚至想寻死。上帝用许多方法帮助以利亚度过沮丧。首先，主没有责怪他的感受，反倒差派天使先供给他食物，满足他肉体的需要。然后主亲自向以利亚显现， 提醒他上帝在他的百姓中默默工作。接着他给以利亚新的命令，以更新他的使命。最后上帝提醒以利亚，他并不孤单。在我们丧志的时刻，别忘记上帝对我们的爱，以及他何等渴望带领我们，让我们能重新认识他。我灵镇静，上主今在你旁，忧痛时驾，你要忍耐担当，信靠天父，为你安排主张，万变之中唯主信实永长。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今天我们的灵修经文呢，讲的是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当时以利亚面对了巴利先知，靠着神的力量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然而呢，当他听到耶洗别发出追杀令，要来追杀他的时候，他却落荒而逃。他心里还存着疑惑，觉得刚才这场胜仗是不是巧合呢？最终他没有去迎接民众的欢迎，却选择了落荒而逃。先知以利亚当时的心中可能会想，我所信的神真的有这般大的能力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竟然允许耶洗别把站在神那边的先知都杀光了呢？唯独只剩下我以利亚一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您觉得真的只是剩下以利亚先知一人吗？如果您继续往下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当时的时候，神还存留了7000个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人。那么为什么以利亚却看不到这一切呢？那是因为当他处于逆境，处于被人追杀的时候，他完全看不到神的大能，而只是专注于他自己有限的能力。他已经不能够像之前战胜巴利先知那样全心的全力的来信靠倚靠这位真神的大能，而此刻他只是看到有限的自己，而把焦点专注在他自己以及前面的难题上。在灰心失望的情况下，他只是想到自己的生与死的问题，觉得前面是一片的灰暗，已经对生没有什么盼望。于是他竟然向神求死，但是他却忘记了那一位赐他得胜能力的，也是这位无所不能的神。这时候心情软弱的他已经完全的忘记了神的大能。当大难来临时，按他当时的智慧和经验，他觉得是根本没有办法战胜的，对自己来说是死路一条。以利亚这位属灵的伟人，在受到死亡的威胁下，他也同样出现了这些沮丧、挫败、意志消沉，甚至悲伤难过的景象。然而神却并没有就此放弃对以利亚的爱，因为他的爱是亘古不变，他的慈爱要存到永远。他的话语亲自说，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因此首先主并没有责怪以利亚的感受，反倒差派他的天使先供应给他粮食，满足他一切肉体上的需要。然而当神差派天使两次去供应他食物以后，以利亚还没有完全的醒悟到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既可以在旷野里供应以利亚所有一切的需要，他同样可以再一次的像战胜巴利先知一样保护他脱离耶洗别的追杀。只可惜以利亚在当时的时候，他的心眼已经迷糊了，他只顾着逃亡，并且走了40昼夜还不能够醒悟过来。最后他跑向了何烈山，也就是神的山。原来他跑啊跑啊，跑了这么久这么远，目的就是为了去遇见神。 在一路上神与他同在，神供应他，他的心中却全然不知觉，以为只有跑到神的山上才可以真正的遇见神。最后神却用很幽默的方式向他显现，他不是在狂风地震当中，也不是在火中，却是透过火后那微小的声音向他显现。在显现之前，神已经问过以利亚上山是为了什么事，显现之后呢，又问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似乎是在提醒以利亚，这里并不是你的目的地，你应该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并且神还告诉以利亚，他已经为自己留下了7000个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既然有7000个人这么多，怎么以利亚却看不到呢？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小心的看，耐心的等。神不会让我们一个人去为他的国度征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沙滩脚印的故事？话说有一位少年人，他跟主耶稣一起行走在沙滩上，因此他们两位在沙滩上留下了2串的脚印。可是走着走着，沙滩上却突然刮起了狂风，海浪不断地向他们冲洗过来。这时候呢，哎，2串的脚印却忽然变成了1串脚印。那个小男孩却觉得很迷茫，他生气地说，主耶稣啊，你现在在哪里呢？现在正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啊。主耶稣却笑着对他说，你再仔细看一看，这是谁的脚印？原来当沙滩上刮起狂风的时候，少年人已经站立不稳，这个时候是主耶稣，他亲手抱起了少年人。因此在沙滩上所留下的这一串的脚印是主耶稣他亲自留下的。朋友，当我们没有能力行走的时候，并不是主他离弃了我们，主乃是更加的关注我们，乃是更加的爱我们，甚至他亲自的来搀扶着我们走那一段不平坦的道路。当我们信了主，要把我们的一生交托给主的时候，我们切记不要独自的行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我们应当跟着主耶稣走，紧紧地跟随着他。深信我们无论是在顺境或者是逆境的时候，主永远都不会离弃我们。当我们疲乏困倦的时候，我们也要凭着信心来再一次的仰望神的供应，来再一次的请求神帮助我们肩负我们自己所不能承担的重担，要时时的来倚靠神，与他一起行走这一条不平凡的人生道路。几乎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经历过一些低潮时期，有时候也会遇到消沉和沮丧的时刻，有些人甚至会感到绝望，思想悲观，或者是觉得人生失去了价值，仿佛前面的道路一片的灰暗，没有一丝的盼望。当人面对这样的无力感，或者是失去了对生命的热忱，或者是追求的意义的时候，有些人呢，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沮丧、挫败，以致消沉，或者是悲伤、难过的心情。像以利亚这样的属灵伟人呢，他也会心里迷糊，看不见神。因此我们更加应当引以为戒，在我们所走的这条信心的道路上，常常自我提醒，主耶稣他是永远不会撇下我们的，他会时常在我们的左右。纵然有时我们心里迷糊，真的是看不到神，就好像先知以利亚他看不到神一样，但是神还是照着他的慈爱，没有责怪，反倒派遣天使供应他各样的所需，然后亲自地向以利亚显现，提醒他上帝在他百姓当中所默默成就的工作， 接着他给以利亚新的命令，以更新他的使命。最后上帝再三的提醒以利亚，他并不孤单，上帝与他同在，并且上帝会差派足够的人与他一起同工，与他一起成就神国的大业。是的，神他必定会带你走过，无论你身处在怎样的境况，神都会亲自的带你走过。我有一位朋友，他说他刚信主开始，在一个属灵的气氛非常好的环境里面成长。当时呢，他参加了一个门训班，为时一年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受益匪浅，经历了神同在的大能。因为在当时正好处在金融危机状况下，他正好面临着要毕业开始寻找工作。就是在那一段门训期间，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他，让他去经历神，让他去信靠神，以至于我这位朋友他坚信上帝是一位又活又真的神，他必定会带领他走出旷野，进入那迦南美地。因此在整个的门训历程中，他从来没有缺席一次，坚持地把整个的课程学完。由此呢，在这段世界纷乱的期间，他却平稳地找到了工作，并且进入了美好的婚姻生活。这一段门训不单是给他的属灵生命奠定了美好的基础，也给他的整个人生打下了稳固的基石。过几年他开始从事教育行业，因此从门训当中他也学习到要以生命去传扬生命的教育方法，这些也帮助了他的学生，并且为主结了很多的果子。朋友，当我们经历了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宝贵的心路历程以后，我们要牢牢地记住，不要忘记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在我们生命低潮的时候是如何的来呵护我们，如何的来医治我们，并且带领我们走出困境，走向另一个丰盛的阶段。让我们不要为着目前的沮丧而灰心丧志，乃是要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也牢牢地记住他的爱乃是恒久亘古不变的爱。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此刻我要以一首以诗篇23篇所写成的童谣诗来跟您一起共勉。诗中唱道：笨笨的小羊往青草地乱乱走，有时贪睡便睡在青草地上，一点都不担心；有时贪玩便跑到溪边喝水，什么都不害怕。原因就是他看见他的掌，原因就是他摸到他的肝。也不知原来在死荫的幽谷过了夜，也不知原来在敌人的筵席进了餐，只觉得喝过了福杯，抱头便睡着了，摸着头上的膏和油，还倒是一直在义路上奔驰，又有恩时又有惠，高兴乐无比。是的，就算是处在险境当中，因着神的同在，即使是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致遭害。这一切都有神的应许，这一切的危险，神都会帮助我们平安地度过。当我们经历了神的同在、神的大能以后，这一段的险境反而却会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美好的经历。亲爱的朋友，最后我要跟您讲一段小故事。从前看过一部电影，说到有个女孩突然发现有一群的野鹅蛋，于是她就把它们带回家去孵养。小野鹅们都出壳了，但是它们却不会飞，因为它们没有母亲的榜样，不知道要如何飞，也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飞。最后，那个小女孩的父亲为她做了一只小型的飞机，让她带领鹅群们飞向了南方。在此我深深地感触到，主耶稣他不单单是告诉我们如何去飞， 它同时也陪伴着我们一起飞。无论我们穿过乌云密布、有电闪雷鸣的危险时刻，它都不会离弃我们。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困境，它都在一旁鼓励我们、扶持我们、安慰我们，并且带领我们走过各样的困境。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落入危难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一切征战所需的供应。在我们看不见你的时候，你却多方的向我们显现。在我们迷蒙无知的时候，你亲自的来把我们唤醒，走在你那滴满脂油的路径上，不是要推着我们往前走，乃是要在我们旁边不住的呵护着我们，跟随你的脚踪。在我们跑不上、跟不上的时候，你却搀扶着我们，甚至背负在你的肩上，帮助我们走完这一条艰难的天路历程。在此，我们要献上对你无尽的感恩，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此刻我们以这首诗歌是凭着信心来向神回应。
若再受试炼，失望和悲哀，千万不要让难过蔓延，只要心靠住，把一切都交托，神就将万事付向效力。叫爱神的人都得益处。今天的风雨不会下也大，迎至黑夜已过是黎明，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我会得着加倍祝福。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今天的风雨不会下也大，迎至黑夜已过是黎明，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我会得着加倍祝福。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神为等候